就像我们一开始说什么样的土壤能够生长出什么样的电影、文艺作品嘛，那可能就是现在的台湾社会它已经是一个更包容啊更温暖的社会，所以以前
真好啊
真好啊
真好啊，
其实我觉得能够生产商业片并或者把类型片做得很好，其实就能反映出他们的电影工业或者影视工业
对
已经以一种蓬勃向上的姿态去生长着，能够以拿这个来捞钱，
对、
而不是一部分小众的那些知识分子或者说文艺创作者，
对对对对对，
他们想要去反映或者说想要去批判或者说想要去倡导些什么东西、
嗯、
他们并不是出于这种目的去做的，而只是就是如果能够更好的去创作，如果能够以一种更加温暖更加平常的心态去创作，那谁不想这样去创作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鬼家人他其实是一部又东亚又不东亚的一部电影、
嗯、他其实是反叛的，
对，
我觉得他是反叛的，
他当然是反叛的、嗯、就是其实最后面他展现，虽然说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个结局是对父权制的妥协，就是觉得那个父亲最后还是要就是让毛毛跟父亲之间完成了一个大和解，东亚大和解，
对对对，
就看起来很俗套，但其实最后面他落笔落在那个吴明翰跟那个阿嬷还有毛毛的妈妈、嗯、对毛毛的爸爸他们之间构建了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情关系，这其实是非常反东亚的、
嗯、
因为东亚它本身他们的宗族跟家庭之间的连结就是要以血缘来连结的，但是这一部电影最后面其实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没有条件的然后不用去依靠血缘的就是自发产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很多人他们会因为雪观音它呈现了很多女性角色而把它定义为一部女性电影，但是我觉得其实雪观音它就像甄嬛传一样，
嗯，
你说它是反父权吗？我不觉得它有多反父权吧，它就是它其实每个人也都在残害自己的下一代，
嗯，
对啊，它以一种非常非常冷漠非常暗算的方式去为了权力去追逐。
哎，你觉得女性电影就一定是反父权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哎，我觉得就是你主要的去剖析去塑造了一个很生动特别有血有肉的一个女性形象，或者说很多女性形象，然后有很多这些女性形象的一些很有自主意识的表达，我觉得这样就是女性电影，所以我觉得雪观音其实是女性电影。
哦，但是它不能说是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
对，它当然不能这么说，然后它也未必是一部反父权，但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女性电影、
嗯、
因为我觉得他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就是、
嗯、
他是完全尊重里面任何一个角色的独立性了、
嗯、是的，
对，尊重他们的逻辑，尊重他们的自主去做出某些决定或者做某些事情的能力的，嗯，他也塑造了特别不同的恶女形象，
嗯，对，而且它其实它虽然不能称上一部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电影，但起码它正视了女性的欲望，
嗯
嗯，但是它的欲望的运行逻辑还是在一个非常父权的、
嗯、
非常压抑的情况下进行的。
欢迎来到胡扯狂话，我是什么来着？我是依依，也不对，我是小心。
对，你是小新。
对，我是小新，不好意思、
我是依依。
其实我们就是主要想要通过台湾的一些影视作品，然后他们的书籍，包括还有一些乐队和台湾歌手，来聊一聊我们对台湾的一些印象，然后我们对他的认知，大概就这样。
嗯，是的。
要不我们就从我们最近刚刚都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这件事开始聊起，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最近也是一个热点，因为最近刚出那个金马奖的提名，然后他获得了很多很多项提名，包括两位男主角都获得了那个最佳男主角的提名，然后包括剧本还有别的方面的很多提名。
哎呀，关于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讲的太多了，我不由自主的就会把这部电影就是所反映出的台湾一些社会现状跟大陆的一些社会现状去不由自主的进行一些对比，你知道吗？
确实很鲜明。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它其实也是一部很合家欢的一部喜剧片，就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也聊过，它其实是一就像某一位影评人他也说，就觉得这部电影它的整个基调和剧本的结构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开心麻花式的电影，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样一部电影它绝对不会在大陆出现，不会由大陆人拍出来，然后也很少会有人去欣赏这样一部电影。它但是它能在台湾作为一部商业性很强的类型片出现，然后有相当多的受众，其实也就能说明大陆跟台湾至少在文艺作品上面的包括他们的接受，然后影迷的审美，他们的状况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嗯，是这样的。哎，我其实觉得这部电影它的元素很有意思。
嗯，
因为它的整体大背景是一个冥婚。
嗯，
冥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封建传统的东西，
很东亚，非常东亚，
非常东亚，而且很就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讨厌。
嗯，
但是最后它呈现出来的以冥婚这样一个看似我们在典型认知里面都会是一个很压抑，一个和那个人他的自身意愿所违背的东西，最后却变成了让双方都更加完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冲突。
对，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碰撞。
嗯，
就是冥婚我们都会认为是非常封建非常传统。
嗯，
然后也是很父权的，但是问题是冥婚他们的这部电影里面冥婚的两位主角都是男的。
嗯，
就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就是就算你们是同性恋也要冥婚。
我天哪。
对，他就是透露着一种很割裂很缝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毛毛的那个阿妈，她就是可以接受自己的毛毛是一个男同性恋。
嗯，
但是不能接受她死了之后还这么孤独的只能一个人过，所以硬给她找了一个人冥婚。
嗯，
这个也很好玩，我觉得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太流于表层，会觉得它太轻浮的去探讨一个在现阶段还必须去严肃探讨的话题，但我觉得能够把这样一个议题放在大众视野里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了。同时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在这种尝试以外它其实对于观众的要求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没有出现过特别尖锐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反对的那种形象出现。
嗯，
我印象里是完全没有。
嗯，
就除了就是仍然保有非常刻薄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直男以外，
对，
其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观念接受的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能够反映出一种它现状吧，就是如果你在台湾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宽容，但是如果你在大陆那我觉得这种形象肯定会更加，就是这种形象肯定会更
尖锐很多。
嗯，对，尖锐很多。
而且
所以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一部喜剧片，而且还只能是台湾在拍这种喜剧片，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状已经对这种话题有，就是没有这样的土壤，它怎么能够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作品呢？
嗯，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二两个。
嗯，
好像有点恐同倾向了。一个就是许光汉饰演的那个男主角。
嗯，
他就是个假恐同嘛。
嗯，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嗯，对啊，对啊，
他就是最后对毛毛的态度也完全不是一个很典型的那种。
嗯，
就是避如蛇蝎的那种态度。
哦，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假恐同。然后包括毛毛的爸爸。
嗯，
他其实虽然他看起来是很传统的一个东亚老父亲。
嗯，
但是他其实对孩子的爱是完全超过了那种所谓的对同性恋这种好像有一点反传统的这种事物的抗拒的。
嗯，而且他对于东亚那种家庭刻画也很有意思，就是他爸爸在知道儿子的男朋友出轨的情况下他并没有直接说出这个事实，而是说你不要跟他交往。
嗯，
而是用一种完全反对对方意愿不告诉对方理由的方式去反对。
嗯，
这其实是
缺乏沟通的。
对，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
是这样。
在东亚的家庭关系里面会出现的一种形态。哦，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有趣，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其实都是关于这部电影本身，我们就从这部电影本身开始讨论。这部电影本身其实关于徐光汉饰演的那个角色叫吴明翰。吴明翰最后他说毛毛是他老公，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情感其实不是很像爱情，他们就只是一段相遇，然后互相陪伴着对方走了一段旅程，完成对方遗愿，有一种他更像就只是一段缝合对方一些裂痕的一些举动。
哦，
对，
你说的对。
嗯，就其实很像那个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嗯，
它里面那两个男主，就是很多人他都会把他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定义为一部同性爱情片。
嗯，
我认同它是一部同性电影，但是我不认为那两个主角他们是有爱情的。
嗯
嗯，他们就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遇到了对方，并且陪伴对方 走过了人生当中其他人无法陪伴的那段时间。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形容了，只能这么说。嗯，
但是这个话题其实就是会延展到很大的东西，因为谁都不知道到底爱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嗯，
这
是
一件难以定义的事情。
对，但是起码在我眼里，就是这种形态它肯定不是爱情的形态。比起爱情，我更会愿意去把它偏向于定义成温情。嗯，就是那种，就是你其实
很像家人。
嗯，对，你其实可以不用把它就一定要往他们两个有就是所谓的爱情，就是爱情这个定义，我觉得实在是就是让我觉得就必须会有性吸引力，我才会愿意去把它定义成爱情。
嗯，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你所说的像家人像亲人那种陪伴。
嗯，确实很像。
嗯，
就像他片名说的那样啊。嗯，就是关于我跟鬼变成家人。
哦，对对对对，
他们之间就是一个不一定有爱情，但是他们对彼此的爱已经完全是到达了就是亲人的那种层次。
嗯，是这样的。
而且后面就是在结尾那个吴明翰他后面也有提到，就是也很好玩那个镜头。嗯，就是打开那个电脑。
哦，
以为他又要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对，
结果打开是在跟那个阿嬷视频。
哇，那段真的超
非常
温
馨。
对
对，真的非常温馨。就很明显吴明翰后面也是拥有了很多个别的家人。
嗯，
这种感情就是这种没有血缘关系之间的亲情其实也很打动人。
嗯，
我觉得
哦，这样对比起来，其实我之前还看过另外一部台湾的一部同性电影，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哦，
我觉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就对于我来说，就更像那种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然后一个人深跪，一个人已经，就是特别特别爱，就这种故事，我会更愿意把这种故事去定义为一部爱情片。
哦，这样子啊。
对，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鬼家人》，它其实是一部。
嗯，
又东亚又不东亚的一部电影。
嗯，他其实是反叛的。
对，
我觉得他是反叛的。
他当然是反叛的。
嗯，
就是其实最后面他展现，虽然说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个结局是对父权制的妥协。
嗯，
就是觉得那个父亲最后还是要就是让毛毛跟父亲之间完成了一个大和解。
对，
东亚大和解。
对对对，
就看起来很俗套。但其实最后面他落笔落在那个吴明翰跟那个阿嬷还有毛毛的妈妈。
嗯，
对，毛毛的爸爸。他们之间构建了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情关系，这其实是非常反东亚 的,、
嗯嗯、的，
因为东亚它本身他们的宗族跟家庭之间的连结就是要以血缘来连结的。但是这一部电影最后面其实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没有条件的，然后不用去依靠血缘的，就是自发产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这样一种关系。
对，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嗯，但我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它特别他不东亚，但是很台湾。对，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另外看了一部电视剧，就是《俗女养成记》，他们那部电视剧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家庭关系也是比较接近这样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家庭关系更多的是平等和尊重和爱，就是没有所谓的孝顺。
嗯，
对，因为返校其实就一直来说就是在我们眼里都是一个很违反父权，就是返校其实约等于就反父权，孝就是父权的一种要求嘛。然后像俗女这一部电视剧其实就是几乎没有人会说陈嘉玲对她父母是孝顺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可陈嘉玲对于她父母绝对是充满了爱的，然后父母也会给她足够的爱，然后他们是用彼此的爱互相滋养，是这样一种关系。然后我其实想到之前李安他也说他觉得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他觉得尊重是大于爱的，他觉得尊重是更重要的，就是在家庭关系当中这尊重是需要自己挣过来的，就是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家庭当中的父亲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的拥有孩子们的孝顺跟尊重，他就是觉得这是要自己先去付出才可以得到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俗女，最喜欢俗女里面最喜欢的关系其实是陈嘉玲和那个林家姐姐，她帮那个姐姐还有另外一个她男朋友传情书，我特别喜欢那一段。
对，我也很喜欢。
嗯，我觉得那一段真的特别特别可爱，就是但是你看这一段其实跟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他就只是见到邻里间的那种。
嗯，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友善，我其实更喜欢这种，就是其实他不会仅囿于家庭。
哦，我觉得你会不会不喜欢俗女的原因跟你后面对摩登家庭弃剧的原因是比较像的。 戏剧？
没有啊，我挺喜欢《摩登家庭》的。
但是你不
是
戏剧的，
就是，我懒得看了，我太长了，看不下去。
你当时是不是跟我说，你不看《摩登家庭》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他们特权的味道太重了？
哦，
那
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白人。
对，
那白人，那他们要是都是换成亚裔，我肯定会喜欢了。我感觉，
哦，是这样子，
说不定。
但我其实觉得《摩登家庭》他们的家庭关系跟那个《俗女》里面的家庭关系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这样吗？
嗯，
我觉得他们好更那个一点，就是会更平等一点。
对，那当然了，那毕竟那是一个，你懂的吗？中产老白男家庭，那肯定是更平等的呀。哦，但是说到这个，我就是突然想，因为我前几天还在看《摩登家庭》，我就看到一集，他们是去那个迪士尼，然后那个时候那个 Lily 就是那一对男同性恋的那个女儿嘛，就是。莉莉那个时候就是很好动，就是东跑西跑，抓都抓不住。然后呢，对，然后那个米奇就给他就是拴上了一个那个像拴宠物一样的那个
环。哦，我知道那个。
然后后面他们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营造出了一种不平等的这种亲子关系，然后就把拴着莉莉的那个绳子给解掉了，然后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莉莉了，就追不到一点，因为确实小孩子调皮。那个 J 就是那个祖父。他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让你们可以好好的看住莉莉，就是他去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商城里面买了一双小孩穿的高跟鞋，
哦，
给莉莉穿上了。
好聪明啊，好聪明啊。
对，然后莉莉就是穿那双高跟鞋，他一边又觉得那双高跟鞋确实很漂亮，但是穿上他又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行走，然后他也不愿意把那个高跟鞋脱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节特别特别的讽刺。
他像一个小型芭比，
对，他就像一个小型芭比，就是从，因为我觉得小女孩其实经常就是脱离刻板印象，她们更多时候是完全自由的，就包括我们有时候聊起服美役的话题，就是那种一般来说，比如说那种比较紧身的，然后露脐的，然后行动不便那种超短裙，一般不会出现在童装店里面，所以我觉得小女孩她们穿的衣服更多的是更符合舒适的这种着装要求的，那个时候她们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被性别的刻板印象给约束了，但是就好像那个《武林外传》的莫小贝一样，
是的，
就是大家很难给他标上什么跟性别有关的标签，他好像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没有什么性别的界限，然后被包容的爱着的，然后有点叛逆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这之前其实莉莉也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后面所以说就是让她穿上高跟鞋的那一个桥段就特别特别的巧妙，就是完全展现了一个女性她是怎么被无意识的驯服的，就是以美之名去驯服她，让她没有办法自由的奔跑，自由的行走。
是这样的。
对，
而且你刚刚提起《武林外传》，我确实是，我觉得《武林外传》和对比起《武林外传》《摩登家庭》还有《俗女》这三部电视剧，我其实觉得《武林外传》里面呈现的那种状态是我心里面最理想的那种家人的感觉。
对，确实。
但是最有趣的是《武林外传》它里面最符合我心里呈现的家人的感觉，但是他们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对，是
这
样，这
是最有趣的，
是真的。连那个佟湘玉跟莫小贝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血缘关系。对，这么一说，确实我觉得《武林外传》也是特别特别违反东亚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东亚比较成功的喜剧都是家庭剧，家有儿女我爱我家都大部分就是情景喜剧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对，
但是《武林外传》它就是无疑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其实还有一部也不是以家庭之间血缘关系为连结的，就是《爱情公寓》。
哦，
但是它就是要另当别论，因为它是抄的。
对，
它是完全建立在像别的美剧，什么《
好尴尬》
《IT 狂人》啊，然后《生活大爆炸》啊，《摩登家庭》《老爸老妈浪漫史》这种剧情里面去构建出来的。所以在欧美的语境里面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这种室友之间合租，然后他们之间构建友情，然后他们之间生活当中发生的那种趣事，这种其实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少见的嘛，
这
种关系。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本来这部电影其实是特别不本土化的嘛，所以看起来很新潮。
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聊回台湾，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那个我还看了一部许光汉参演的一部台湾电影叫《阳光普照》。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这部电影我觉得其实是更典型的一部东亚电影，它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展现出台湾更进步然后更平等的那一面，它其实是更传统的。
我当时也想看，然后就放弃了。看了好像很长，
很残忍，一部很残忍的电影。就是里面许光汉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那种 特别典型的东亚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所有方面都特别特别优秀，成绩很优秀，就是特别有礼貌，反正就是好像哪里都特别完美，但是在后面
很符合社会期望的，
对，很符合社会期望，但是他后面就是跳楼了，就是他的内心有太多太多就是没有办法释放的东西，这其实也很典型吗？
很典型，
对，
很典型，
是真的很典型，
对，不仅在台湾很典型，在大陆也很典型，
大陆更典型，我觉得，
对，所以我们其实能够通过这种影视作品能看到台湾有包容的一面，也能看到它仍然有这样的一面，
是这样的，
但是有这样的包容已经很好了，
对，
太好了，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两年它的趋势其实是从包容走向更是不敢看的电影，我看了简直就被吓死的电影。
我觉得那部电影很有趣，
我根本不敢看，我知道很有趣，但是很吓人。
确实是很吓人。但是我的口味就是这样，
就是
猎奇看一下。
但是我已经知道大概的内容了，然后很多镜头我其实也看过了，但是我就是不敢看，太吓人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不觉得，就是很多人他们会因为《雪观音》它呈现了很多女性角色而把它定义为一部女性电影吧。我觉得会，我好像也看到过很多说，就是此类的言论。但是我觉得其实《雪观音》它就像《甄嬛传》一样，你说它是反复权吗？我不觉得它有多反复权吧。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他其实每个人也都在残害自己的下一代，对啊，他以一种非常非常冷漠非常暗算的方式去为了权力去追逐，我觉得这种方式，
哎，你觉得女性电影就一定是反复权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哎，我觉得就是你主要的去剖析去塑造了一个很生动特别有血有肉的一个女性形象，或者说很多女性形象，然后有很多这些女性形象的一些很有自主意识的表达，我觉得这样就是女性电影，所以我觉得雪观音其实是女性电影。
但是它不能说是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
对，它当然不能这么说，然后它也不未必是一部反复权，但它我认为它是一个女性电影，因为我觉得它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就是他是完全尊重里面任何一个角色的独立性了，
是的，
对，尊重他们的 逻辑，尊重他们的自主去做出某些决定或者做某些事情的能力的。
嗯，
他也塑造了特别不同的恶女形象。
对，而且他其实他虽然不能称上一部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电影，但起码他正视了女性的欲望。但是他的欲望的运行逻辑还是在一个非常父权的、非常压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可能是我对他稍微不那么满意的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哎呀，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喜欢看这种故事了，只能说很喜欢看这种故事，但是有一点点美中不足，但是没关系，
阴间又残忍的故事。
阴间又残忍的故事，像朴赞玉的电影全部都能归为此。
对，我也觉得朴赞玉也阴间又残忍，
对，
受不了一点，
受不了
一点。
我只看了一部，我都觉得
他很变态，他真的很变
态，
他用了很多元素都很变态，
是这样的。
而且他很神奇，他就是喜欢用蛇，小姐里面他就用了很多蛇的元素，然后那个分手的决心他用的是那种鱼，就是很恶心的那种，就是一条一条死鱼，然后那个鱼眼睁的大大的，然后他就特写了很多镜头，我觉得怪吓人的，
是这样的，
很变态，真的很变态。我觉得看他的电影就是会闻到血腥味，然后那种腥气，
是这样的。天哪，韩国有什么稍微温暖一点的电影吗？
温暖
的
电影，
请回答1998。
这是电视剧吗？
对，
我觉得电视剧温暖的还蛮多，电影我觉得都还挺一般，很少看到温暖的电影。那个有些女性同性电影还挺温情，
智允熙，
对，智允熙，然后还有那个道西亚也是蛮温情的，就是女警和被他救赎的一个被家暴然后孤苦无依的小女孩的，还蛮温情的。但是别的都还挺残忍的，我觉得韩国人哎吓人
吓人，
怎么到韩国去了？我没有
对啊，会，
我们 P 人聊天就是这样，
我们 P 人聊天就是这样，不爽忍着吧。其实聊到台湾还要不得不提
杨德昌。是的，
杨德昌我其实只看过他两部电影，几部不能稍微看一下。我其实只看过两部电影，就是那个恐怖分子跟古灵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电影其实有别于我们刚刚说的我鬼家，还有像俗女，还有造浪者之类的，关于现代台湾的电影，这两部电影其实是
更陈旧的一些社会。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在就是当时的台湾，他们处于一种多么混乱而动荡，而所有的人也都如此的混乱而动荡。就像片名，恐怖分子，
对，
杀人，都是听起来就是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并不会带有想要获得治愈或者感受到一些温情的目的去看的，
是这样，
你的心理预设就已经不是就已经有别于你现在去看待台湾电影的方式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悲情城市也是一样，它更多的是展现一种社会现状吧，并没有说更多的去阐释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情和爱，还有那种关系。
这其实也能看出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什么样的土壤能够生长出什么样的电影文艺作品嘛，那可能就是现在的台湾社会它已经是一个更包容而更温暖的社会，所以以前的
真好啊。
真好啊，
真好啊。
其实我觉得能够生产商业片并或者把类型片做得很好，其实就能反映出他们的电影工业或者影视工业，
对，
已经以一种蓬勃向上的姿态去生长着，能够以拿这个来捞钱，
对，
而不是一部分小众的那些知识分子或者说文艺创作者，
对对对对，
他们想要去反映或者说想要去批判或者说想要去倡导些什么东西，他们并不是出于这种目的去做的，而只是就是如果能够更好的去创作，如果能够以一种更加温暖更加平常的心态去创作，那谁不想这样去创作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很明显，就我觉得鬼家人实在是太典型了，太能代表台湾跟大陆的一种文艺作品创作的一种环境跟生态了。因为鬼家人它也是一部商业类型片，就是大家都会带着爆米花进影院就看的哈哈，就是很开心的这种电影。但是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LGBT 人群的那个平权问题，然后还讲了一些那个职场上的女性 面临的一些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他也塑造了一个特别立体的女性形象，就是王静饰演的那位女警，她其实是非常立体的。她就是一开始被大家当做花瓶，但是谁都不知道她其实原来才是，就是不用剧透了，大家就是都知道她其实才是，
幕后大 boss。
对，就是运转整一个
运筹帷幄，
对对对，是这样
的，获得他最终想要的东西的人。
对啊，所以说在人家就是这么主流的商业电影里面已经展现出了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大陆的电影创作的环境里面，就是对于这种LGBT 人群这种边缘人群的表达基本上都只会存在在文艺电影里面。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芭比里面能看到很多女性她们去从政或者说更从事一些更有话语权的一些行业，然后像那个我觉得很典型的有一个代表是那个《志兰》和《新条红》那部电影。然后我之前看豆瓣上面有个短评说这部电影他说他特别符合一些直女幻想，就是男人谈恋爱女人从政。那部电影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男人谈恋爱女人从政。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就是你在那个《我鬼家》这部电影里面也是男人谈恋爱女人就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
女人才是掌握更多权力跟金钱。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趋势。
对，它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反转嘛。
对，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反转的。然后我刚刚在想，就是我上一次在大陆电影里面看到同性元素是在什么电影里面呢？其实在商业电影里面，我印象里面我只在烈日灼，就最近我只在烈日灼心里面。
那个盛夏未来。
哦，盛夏未来，但是盛夏未来实在是太隐晦了
，
就是邓超和就是那部电影，它里面有比较直白的同性元素，然后其他的我就真的再没有见过了。我现在搜一下《烈日灼心》这部电影，它甚至是一部商业电影，多么震撼！它是2015年的电影，然后在此之后，
八年前，
但是在此之后，我好像
很少了。
盛夏未来，
盛夏未来也是非常隐晦的，而且更搞笑的是，盛夏未来它的宣传的方向还是就是青春的异性恋电影，就是把很多那种
可以去讨论的东西大大的弱化，
对，
以让它成为一部能够上映的商业电影。
对，这其实也是最近很多其实表达更具有作者性的一些电影它的一种误区吧，或者说一种困境。就是包括像前段时间那个燃冬嘛，它其实本身是一部作者表达特别特别强烈，然后特别挑观众的一个文艺电影，但是它的宣传的方式却是那种七夕然后情侣然后在商场没事情干然后去买一个爱情电影的票，然后它的宣传方式居然是这种的，所以就会导致就是最终会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很多时候并不是它的受众，所以就更加导致了这部电影的口碑会变得这么烂，然后而且是烂得很出圈。
所以这真的好看吗？
我没看，
我也没看，
我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女导演拍的会更符合我的口味。
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它到底讲什么，我只知道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每个人都看起来很脏，就是
说有种臭臭的味道。
对啊，感觉好像每个人都不洗澡。我感觉确实是这样，
感觉很有韩寒的气质。
韩寒是这样的吗？
后会无期你看过吗？电影，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进电影，那个时候我也看不懂，然后看进去就很奇怪。
后会无期，韩寒、冯绍峰、张作霖，2014年。不知道哎，
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就感觉怪怪的这部电影。
太搞笑了，
就是这样的言之无物的电影，
言之无物。
但
是如果能把一个故事讲好让人跌宕起伏一下，我其实觉得这部电影也算完成了，
但他也没讲什么故事，他情节性是非常非常弱的。
这样
就是
太可惜了。
就有人说他好像是在学习燃烧，就是燃烧那部电影，他也是讲一个女性跟两位男性之间很复杂的那种关系嘛，然后包括他有些镜头也是很明显的在模仿燃烧的一些镜头，但是实践的很差劲，就是反正很没有内容，然后镜头语言也远远不如燃烧，反正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难怪这边扑那边也扑，文艺迷也觉得难看，普通影迷也觉得难看。浪费了周冬雨的演技，我觉得丫丫的演技还是很。我们比较听的比较多的，我觉得听的最多的台湾乐队其实就是草东嘛。但我最近听了那个康斯坦的《变化球》，我觉得他们 有时候表达的有些东西其实还蛮接近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种台湾乐队的一种特点，还是更广泛来讲是这个年代的乐队的特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草东和那个康斯坦他们表达的东西还是很像的，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吗，我觉得草东他的内核并不是，他们之前不是说草东是丧文化的一种体现吗，我觉得草东并不是丧的，他很多歌反而是很积极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觉得草东的内核其实是不配合吗，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叛在台湾的音乐然后文艺作品里面出现的好像还是蛮多的。
嗯，是这样的。但是我其实 对关于反叛的这一面，我觉得其实草东可以代表很多。
对，
而且
是这样，很典型。
嗯，对。但是我不知道草东在台湾听的人多吗？
多呀，超级多的。
哦，这样。
嗯，
那在台湾大家也都很喜欢听这种很不妥协，很，我觉得其实他的歌有一种哀而不伤的气质，他表达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快乐的。
对，
但是你又不能说他是悲伤的。
对，他又不丧。
对，
他只是很激烈。
对，他只是很激烈而已。他只是很激烈而已。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台湾的年轻人确实是处于一种迷茫里的，不然为什么要听草东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但我觉得可能这是整个时代的一个
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时代的命题吧。
2023年的事情，
对对对，不只是台湾。对，我觉得在这个年代里面，可能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很迷茫的吧。
嗯，是这样的。
对，可能在网上看，可能中年人也是迷茫的。
好倒霉。
嗯，
那也没有办法。
对，
但
是
我听台湾的乐队，其实我听草东不是最多的，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草东啊。对，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歌是好听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我比较喜欢台湾那些比较温和的乐队，比如说那个
Deca，
成草，还有甜美好，然后现在是昆虫白，像这种比较温和的，
是
的，比较粘稠，比较潮湿，比较氤氲，比较暧昧的歌，
特别
我很喜欢。
对，成草很典型。
我觉得挺好的，我很喜欢这种乐队。但是我在大陆其实没有感觉到，就是有哪些乐队
没有很类似的乐队。
哦，对，就我就只有在台湾乐队上面有过这种，就是他们的气，就是这种气质其实很普遍，像椅子，就是这种气质其实很普遍。
哎，
我觉得
旺福的气质也很
独特。哦，对，也就但是他们都是很相似的那种，
都是相似，
就有一点像一团包裹着你的云。
对，
就是而且还是
很可爱，
是
让人舒服的感觉。
对
对，是这样，积雨云。
对，积雨云。所以也很神奇，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两种台湾音乐的气质，一种就是草东那种很反叛的，表达非常激烈的。其实像当代电影大使，我觉得也是跟草东的气质比较接近的一种。
是不是？感觉他们是不是台北跟台南的区别啊？就台北它不是更现代都市一点，台南就是
它其实是很具有台南特质的。
有
道理，
对吧？
确实确实，因为像那个《俗女养成记》，他。就是在陈嘉玲去台北工作之前，他们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充满爱和温情的，然后就是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紧密的连接的，更多的也是发生在台南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挺神奇的，确实。而且那个旺福就是为《俗女》这部电视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配乐，他们的气质确实很符合嘛。
是这样的，
对，就是像旺福、椅子，然后陈草这样的乐队，就是放弃了很多的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一些政治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是思考那些甜蜜的、温馨的、可爱的东西。
虽然我觉得陈草其实也
陈草倒也没有，
就他可能会更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对对对对对，
不管他到底是温暖的还是幽微的，
对，
但是他会更涉及那些情感，而只有在就是你不工作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嘛。这可能就
是
台湾普遍、台南普遍的风貌吧。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好像是这样的。
对，只有当你属于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去考虑这种情感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来，除了这两种非常典型的属于台湾音乐的气质，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苏打绿、蔡依林，然后张悬，
流行乐，
对，他们流行乐太灿烂了，非常的灿烂。
我觉得流行乐的灿烂实在是很厉害，就是它意味着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商业音乐体系，
对，很成功，非常成功。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可以提一下日本的唱片工业，因为日本的音乐产业也特别发达，然后发达到就是它可以在 就是其实我们很少看到日本的音乐走向国际、
嗯、
是因为它本土的唱片工业和唱片市场已经足够饱满到让他们整个市场都很蓬勃的发展。嗯，这也是很有趣的，我觉得。
嗯，确实，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聊到的那种很典型的台湾流行音乐，他们展现出来的很经常就是那种，觉得他们是更强调平等的，
嗯，
就是特别特别明显，这种倾向很明显，特别是
蔡依林
，对。然后像五月天，他很多歌也都是那种，有那种倾向的，就是对 LGBT 的一种声称。
哦、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说苏打绿或者云丁。我觉得作为一个能够有普遍大众受众的情况下的乐队，他还能够做出一些很不凡的思考，就是
对他们也很有自己的表达。
对，就比如说关于那个白日出没的月球，还有那个他举起右手点名，那这两张专辑，他们其实对于历史还有社会现实的一些考虑，都已经很深入了，我觉得。
对，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就是张悬他有首歌叫《南国的孩子》，然后这首单曲它其实就是更多的去讲了，就是台南那边更传统的那种闽南文化，然后那些更具有乡土的气质的那种，从那一块土壤里面，就是受这块土壤哺育。出生的这一代人的那种情感和那种连结，他也很强调这个东西。然后像张悬还有首歌叫做《玫瑰色的你》，然后这首歌他其实已经在大陆听不见了，然后这首歌他也是充满了对 LGBT 人群的一种关怀的。
我觉得克拉奇这个乐队也是
很有意思
哦，我特别喜欢他们。
嗯，他首先就是很尊重自己的那种本土的文化的，所以他们才会用闽南语的形式去唱歌。这首先就是一种这种体现吧，但同时他们表达的东西我认为其实很多都是很先锋很尖锐的东西。他们歌词就是很多像那种唱词一样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他们有一个念白是那个 intro 里面的。对，
哦，
那个念白我特别喜欢。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这些音乐或者电影它可以成为一种断代的记忆。
是的，
对，它就是当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已经成长，他们已经长大到了当下这个时代的时候，当你去再重新看这些音乐或者电影的时候，那些音乐和电影呈现的氛围仍然能够把你拉回那种时代的大氛围里面。
是这样的，而且确实因为他们台南那边更多的其实就是闽南文化嘛。对，然后闽南文化其实就我们现在在看福建其实也是感觉得到，其实很多时候是很传统的，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神神鬼鬼的东西。
对
吧，
我刚刚其实也想说，像那个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很能够很多的看到那种鬼神之谈，比如像我鬼家这部电影它里面的冥婚，然后雪观音里面的冥婚，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双瞳它就是彻底的一部恐怖片，它里面完全的挪用了很多的宗教文化用来营造恐怖的氛围。我觉得其实还有《不良执念清除师》，它也是一部关于就是怎么说呢，
神神鬼鬼的
神秘主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谈论神秘主义呢，就是你对现实的具体的认知足够清晰到你能够有勇气去谈论他们的时候，你才会去谈论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就是你太有活在此时此刻的感觉，你
这种实感，
对，你才会愿意去讨论这些。
确实，对，我刚才刚想说，就是台湾流行音乐，就是很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作词真是太好了，就是对比起大陆还有香港流行音乐。真的他们的作词真的太优秀了，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反映出来他们的中文教育特别特别好，对吧？而且就包括因为我看台湾文学其实不算特别特别多，但是一直来说对我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那个作者林奕涵他所就是展现出来的自己的那种文字功底，还有对那些古籍还有各种外国文学的那种了解跟认知，都特别明显的向我们展现出来，就是他们的中文系的那种教育体系和成熟的那种程度真的是 我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觉得。
但是我感觉林奕涵他纯属就是自己天才，
那也是。
嗯，对啊，我觉得、就
是。但
是
他也确实是饱读学识。
嗯，对, 对, 对，
饱读诗书，
对对对，
很有学识。
嗯，哦，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去谈论这些很天才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大众教育跟这种天才的生活，他们
这也挺值得讨论的这个话题。
嗯，那是很值得讨论、嗯。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天才，其实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塑造，其实是这样的。
嗯
嗯，就是他首先要有一个学习文艺的一个氛围，他才能让自己的天赋发挥到自己，就是有所发挥嘛。
嗯。嗯，那反正就是起码我觉得可以说是它呈现出来的氛围是鼓励中文教育的，就不是那种僵化的死板的，
对对对对对，
起码是鼓励更加真正的偏向于文艺的那种中文教育。
对，是这样的、嗯、是这样。
但是我其实也挺喜欢，哎，但是我觉得确实啊，台湾乐队的歌词，我现在想想我特别喜欢的歌词也确实是台湾乐队，就是我能记住的歌词、
啊、
基本上都是台湾乐队贡献
的。是这
样的呀，嗯，因为我真的就记不住太多乐队的歌词啊，我对歌词我记不太住了。我能想起来的歌词像城草啊、草东，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剩下的还有什么？
还有妖的几首，可能妖的几首。
确实，
然后
妖的歌词太亮眼了。
对啊，其他的我可能就我就可能记不太住了。
哦，连万青的也记不住啊？我觉得万青的词也写得很好。
哦，万青的词是很好，但是关键是我对他们就是我
音乐就不感冒嘛。
对啊，对啊，嗯。
OK，
台湾文学。其实感觉我们没有看过太多台湾的书，
你不能都怪我们
吧？对啊，你不能都怪我
们
吧？
他
们
确实不多吧？干嘛？干甩锅？
太搞笑了，受不了了呢。
嗯。
而且，严格来说，赖声川也不算是文学，啊，但是戏剧啊。
嗯。
但是我还其实挺想聊一下《暗恋桃花源》的。
嗯。
暗恋桃花源
我没看过。
哦，暗恋桃花源它就是它有一点突破虚幻跟现实的界限，然后讲了一个国军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暗恋桃花源它讲的就是还具有归属感的那些人、
哦、
他们当年的故事，就是一个人随着国军撤退来到了台湾，然后他的爱人还留在了大陆、
哦、
就这样一个故事。对，
所以说嘛，现在就是能彼此之间交流来往的、嗯、基本上就是探亲嘛。
对啊对啊，这真的是太让人悲伤了。
是啊，就我东德西德也是啊、嗯、所以这么多人会就是。
可是柏林墙早就倒了。
我说当时嘛、嗯、当时会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柏林墙、
嗯、
就是都是一样的道理。
嗯、
哎，就是人和人之间本来很紧密的这种连结会因为战争政治整整、
对啊、
等等原因就是被这么残忍的隔断开来、
嗯、
而且一隔断很有可能就是后半生。
嗯，
这确实、
嗯、这太可怕了。
嗯，这太可怕了。
嗯，所以我当时看《古灵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它里面有刻意的在还原这种历史现状、
嗯、
有一些人他讲话普通话的口音完全就是大陆北方的口音，像湖南、
哦、
河南那些地方的口音，然后有些人讲话的口音他就是完全就是台湾腔。这种其实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就是语言它是最能够体现环境的，因为你的语言就是通过环境去塑造的嘛。对、
嗯、你因为你说到语言嘛，我就想起来其实很神奇的是很多台湾乐队他们的口音居然是很就是北方，很中国大陆很北方的那种口音，像老王乐队。老王乐队是一支台湾乐队、
哦、
不是北方乐队。
好震惊啊。
对，
其实我们
他们的口音就很北方。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知道那个梗吧，就是大陆北方网友。其实我们在讲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去提及一个跟台湾相对的概念，就是大陆北方或者大陆南方，这确实是就是大陆最明显的分隔了。
嗯，确实。
嗯，包括我刚刚说就是在台湾那些外省人的口音，那、
嗯、
我也只能说它是大陆北方口音大陆南方口音。
嗯，确实好像确实，因为我觉得北方的口音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接近了，就好像东北三个省他们其实都说的方言是基本上是一套的。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东北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吧。就是可能对于东北人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可能会，
但是有很神奇的一点、
嗯、
就是确实他们对整个东北三省的归属感是很强的、
嗯、
就是说自己是东北人，就是很自然的归属到
有道理
这么大的一块区域里面、哦、但你看我们在南方、
嗯、
江浙这个 这个省份的具体的一个市，一个市的不同的区域里
面，连萧山都不觉得自己是杭州，
是这样的。江浙都非常散装，
嗯，
而且江浙确实方言区别也都非常大呀，
真神奇。但其实江浙，江浙有一种很奇妙的既现代又保守的感觉，
嗯、是这样的、
嗯。它有一种在现代的冲击里面还尚未转型过来的那种。
嗯，
正在逐渐学习的一种过程的感觉。
对，
嗯，特别是就是浙江除了杭州以外的那些城市，
嗯，其实江浙沪除了上海跟杭州可能比较不一样，或者说加个南京苏州吧、
嗯、
别的其实整个风貌还是比较接近的，整个社会生态还挺接近、
嗯、
这样子好像江浙沪又可以完全被连在一起，就是归属在一个概念里面去讨论了，但其实又是需要细分，还挺神奇的。
就像对吧，就是已经属于金字塔的塔尖，但其实属于塔尖的这些人，他们并不会对于更高的或者更低的人，有那样的归属感、
嗯，
他们只会觉得我是属于这一层的，
嗯、
而其他人他们都不是跟我是同类的。
是这样的，对、
嗯，
就好像一个上海人肯定不会想要自己被归在江浙沪里。
对啊，对啊，对啊，只有江苏跟浙江人会觉得自己是会说江浙沪，
对，概括的说江浙沪。
嗯，上海，去上海都要落地签了，
对，笑死了，完全
护国，
对，而且
护国
货币可能还需要在、那个、
通胀一下，
通胀一下，
重新换算一下，
搞笑，
我天哪，那这样上海实在是太神奇了，
嗯，我们下次可以聊聊上海，我觉得上海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城市，
嗯、
也很值得讨论。
嗯，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湾，我都又忘记了，
啊，又忘记了。
我们现在屁人真的是屁值太高了，
啊、
我觉得。
但是也很幸福啊，你知道，
对啊，
随心所欲的聊才是最幸福的。
对啊，多幸福，很好。
人的表达欲就是要在这种时刻得到满足，
是这样。
我最近才和自己的表达欲和解，就像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训，他们其实更希望你是一个文静的、不表达的、内敛的，
嗯，
就是你要做所有符合社会期望的事，但是你不能表达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表达欲过于旺盛，起码旺盛到我觉得和很多人格格不入，
嗯、
就是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觉得自己的表达欲实在是太旺盛了。
嗯、
然后我现在已经觉得，算了，我真的有太多想说的话了。这些就是有，当你有表达的冲动的时刻，其实这些时刻就是你不得不表达的时刻，你就不应该去抑制自己说出这些话的欲望。
哦，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我想，因为我们之前不是部门招新吗？
嗯，
因为我现在是学姐的身份了，
嗯、
我要作为
学
姐，学
姐好，
对，
好，学姐
好，你好，你好，
嗯，
然后我就要去招新嘛，然后我就很明显的会感觉到，就是因为有很多大一的学生会来那个面试，
嗯、
就会很明显的、
嗯，
对对对，就是男生跟女生他们表达的松弛感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在遇到很多表达欲非常非常旺盛，就是特别愿意展现自己，就是强调自己是很优秀的女生的时候，就是我好像还是会条件反射的会觉得，嗯，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还是会，就是有一种
觉得他很突破，
对，因为对对对，我在此地成长的一种内在的直觉，就还是会觉得这好像是有点奇怪的心，他怎么会这样？对，所以就再次印证了人人都是厌女者的那句话，就是我自觉已经是一个很早很早就女性主义直觉的一个人了，就是我在可能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有很明显很明确的一种女性主义倾向，但是到现在我还是会条件反射的有这种直觉，所以说在这个时刻我认识到这种直觉是厌女的，然后多多反省，其实这才是就是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在此地不管是谁，更多的人他们都是沉默的嘛，
嗯，其实我们虽然在这个年代好像文科专业和文科生好像都没什么用，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表达其实是非常珍贵，就是非常需要他们的表达，特别是新传然后汉语还有法学这几个专业，他们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肩负着更多社会道义的，
对啊，其实去表达并不意味着去争夺话语的空间，因为话语的空间并不是固定的，
对对对对，
是你越表达才越多的，
对，它本身就是流动的，
嗯，
可以去变多或者变少，
嗯，
就嗯，特别特别是 我们在为谁表达，这也是很重要的事。首先为自己表达，但是同时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责任为无法发声者去表达？
就是我前几天听那个闲置时间，然后他们我忘记是哪一次，可能就是最新一期吧，他说小赵和智智说他们经常去思考他们为谁表达，他说你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会没有答案，这样的话反而会阻止了你去表达这件事本身。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去思考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去理清我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内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表达本身吧，尤其是在现在可能表达本身都还稀缺的现状里，
就首先要做到这件事情，才能讨论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我大学老师他给我特别大的感动，他有一句话让我很震撼，他说不管你在朋友圈也好，在豆瓣也好，在小红书，在微博，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储存你的文字，能够储存你的才情，你就有义务去对你自己的文字负责，你就有义务让这些文字去构建一个文字中的你的存在本身。对，然后我当时听完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因为其实就是我在以前就只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就是去鼓励你表达的，去鼓励你表达自己的心情，鼓励你表达自己的观点，鼓励你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感受，这种表达其实更像是一种尊重吧，就是尊重人本身的情感，尊重人本身的观点，尊重人本身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都我觉得其实挺稀缺的。
确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氛围一直是抑制表达，其实不只是抑制女性表达，我觉得所有的人好像他们的表达都是在被抑制
啊，
就是我们在放大这个范围的时候，好像每个人的表达都在被抑制。是，真的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你的表达可能是被抱有期望的，他们期望你说出跟主流观点相符合的那些符合所谓的社会道义的话，更多的时候你并没有表达自由。而且其实现在有个风气，不就是嘲讽所谓的小作文吗？但是
我觉得小作文很好啊，
这很荒谬。就是为什么呢？有一个人愿意就是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条理清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节奏这么快，大家就所有东西都划划过去的这种年代里面，有人会去写几百字几千字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去描述一件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然后很合理，然后也很正当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是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一些正当的表达自己的诉求的那种长的文章，也会被简简单单的一句戏谑的那种小作文三个字给这么轻轻的带过去，就好像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背后所有的情绪，他的经历，然后他整个逻辑体系，好像都被简简单单小作文三个字给这么就是轻飘飘的拂过。
对，小作文这
很荒谬。
对，小作文这个词语太低能量了，它其实本质是一种它把一个认真的表达给很幽默，就是怎么说呢，消解了。
对，
消解了，很过分，
就很不
公平。这就是像你说《红与黑》里面的于连，他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渣男，就是用这种非常标签的、非常
对
非常无趣的一些刻板的词语去消解掉本来有很多复杂讨论空间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本身人就是复杂的。然后事情也是复杂，所有一切都是复杂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这么盖棺定论的，就是标签化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
对，我有一个同学，他会在朋友圈里面发自己写的诗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人居然敢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自己的诗歌，这让我觉得太震惊了。
我们好像还有文字羞耻症，我觉得。
对，
就是
对
我们对把自己的文字发到社交平台上让别人看见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好像。
这其实不是说文字羞耻症，如果我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我的精神挺好的呀，像此类的发疯文学，我们其实并不会感到特别羞耻。
就是此处的文字专指的是那种你去认真的酝酿，然后去完整表达的文字。
因为我觉得文字它可能会有一种让你被迫有精神袒露在公众视野里面的。
对，这好像让人很不适，就好像我在互联网上裸奔。
对啊，就是那个精神裸体的感觉嘛。对，所以其实真情实感的发所谓的小作文，这些真情实感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你会恐惧受到的非议，就是你会恐惧他人对你内心接受程度的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能够那么多的接受你的内心的深度，甚至会觉得你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超 他所能接受的东西，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就是羞于或者是胆怯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很多时候是想要避免冲突跟争论。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交流，像我们这种表达，它是很好的，很稀缺的，
很和谐，
很和谐的。但是我不这样去表达自己，我就难受啊。
当然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真诚的去在社交媒体上，就是袒露自己的心迹，或者去描述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自己遇到这件事情的心情什么样，这样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就是好像大家都是用照片的形式，然后比如说再去讲一个，比如说去小红书上面找一点文案，就是那种很言之无物的很空洞的文案，然后好，但是又显得自己的生活很多姿多彩，然后加上因为 vlog 的形式，基本上大家的表达都是这样子的，好像。
嗯，我觉得这其实也跟我们其实也之前好像说我们想要聊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的社媒的形式有关系，因为流媒体它就是这样一刷就过的东西。它本身的这种形式就会让你的表达，就是会让你发布出去的东西更扁平。
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未必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记得朋友圈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经常会很真诚的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
真的？
是的，我一开始我感觉是这样，但后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作为一种社交名片吧，朋友圈社交名片。
对，但是其实就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就像朋友圈它不能发超过一分钟的视频一样，你只能发在视频号里面。就像你在流媒体平台更多的就是点进去然后几分钟就划过一样。
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这也有关。它的整体的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形式更鼓励你，就是更适合去发布这些更扁平的东西。其实我想不出来太多鼓励长文字表达的平台。
没有，微博的那个也有字数限制，文本也是有字数限制。
但是微博其实能看到很多长文字。
他们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嘛，那个就是可以写长文章的嘛。
对，
可能就公众号吧。
哦，对，公众号。
做公众号。别的好像没有吧。
好像是的。感觉确实啊，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来什么别的，就是能够让你去发布一些长文字的东西。但是就是我觉得它确实是就是很依赖文字，它确实是对文字有最大的侧重点的一个平台了，我觉得。甚至连小红书它都必须是图文，而且文还不是重点，它占更大。
对啊，文其实有没有都可以。
对，更吸引你视野的是那个图片。对，
来，那我们再聊一聊李安，因为哎呦，杯子掉了。
我们
来聊聊李安。
我们来聊聊李安吧。
我觉得李安他其实最典型，然后也让他最有，就是最能代表李安他本人的特质和气质的电影，其实是他那个家庭三部曲。饮食男女，然后喜宴那几部。我觉得像饮食男女这一部，他其实也是特别中国的一部电影，然后也很台湾，因为他首先他讲吃。我觉得对于各种食材各种菜系，然后这么精细然后这么认真的去对待，这其实已经是一件很中国的事情了。
说的特别对。
对，然后他这个是最表层的，他首先是讲了吃，然后其次呢他其实更多的是探讨这种非常典型的东亚的家庭关系。然后因为那个饮食男女这部电影，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丧偶的老父亲和他的三个女儿的一个电影。然后他在里面探讨的亲子关系都是很典型的，就是首先他其实一直在有意无意的去刻画一种恋父情节，但并不是那种很变态很刻意的那种刻画，
像朴赞郁那样。
对，不是像朴赞郁那样刻画。他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出就是父亲跟女儿之间有好像有那么一点复杂，然后有点拧巴，然后在温情当中好像又透露着一点点恋父，然后父亲对女儿就是好像又有点像把女儿当成自己的妻子去对待的那种一种身份的置换吧，并不是说他好像真的很就是有那种乱伦倾向，完全不是这种，他好像就是女儿和父亲在他们的在家庭当中的处境当中 可能并不是这么单一的，比如说他作为父亲，他有时候可能也要就是承担母亲的这个角色，然后女儿有时候也要承担母亲的这个角色，因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是缺位的，所以经常会需要别的位置的人去偶尔去承担这个角色所要负有的一些责任，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情节。然后他在里面这种典型的东亚家庭里面经常也是，首先他一定是缺乏沟通的，这比较典型，因为东亚家庭，典型的东亚家庭当然是缺乏沟通了，然后这个家庭也理所当然的缺乏沟通，然后在缺乏沟通的前提之下呢，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家庭矛盾，然后这些家庭矛盾怎么去消解呢？这种很多时候也经常是很复杂的。然后像那个喜宴里面他们的家庭矛盾就显得更加的尖锐了，因为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然后他们又是一对非常典型的急于让自己的孩子娶到老婆，然后按照传统的就是社会时钟和东亚家庭的所生的小孩的经典的轨迹那样，娶了老婆之后生个孩子，然后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非常典型。但是他们儿子是同性恋，这首先就已经无法做到了。所以李安他经常是用一种有点戏谑，然后很轻松幽默的方式去提起这些很沉重的东亚之间就是充满冲突跟矛盾的家庭关系。而且他经常是去讨论华裔的，首先华裔在美国当然也是一种比较边缘的人群，然后像在喜宴里面，然后他们的儿子又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但就是边缘中的边缘，所以说他在整个国家当中是边缘的，然后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因为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然后在家庭当中其实也是边缘，但因为他又是他们家庭中就是唯一的他是独生子，然后他又好像是被所有人围绕着关注的，他好像又是一个中心，所以这一切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割裂的，首先人就是割裂的，然后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矛盾。到影片的最后，其实他展现出来的又好像跟传统的东亚家庭又不太一样，因为他的父母最后还是明白了真相，就是知道了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然后最后好像把这件事情轻轻地放下了，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然后最后以这种和解的方式去完成了对这种冲突的一个化解。然后最后很有意思的那个镜头就是那个老父亲，就是最后他上飞机回到祖国的那段路上，然后他的儿子去找他道别，然后他就背对着他的儿子就是举起手挥了一下，就是表示一个告别嘛，但是同样这个动作好像又有投降的意味，对，就是好像非常具有父权色彩，一个典型的东亚家庭里面就是好像是最具有权威的那个形象，他好像老了之后好像变得孱弱了，然后好像变得宽容了，好像变得可以接受很多他在这之前很传统很古板的观念里面无法接受的一些新潮的事物了，然后最后他对这一切表示了投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再结合李安他整个人，他其实是当然是不赞同东亚的孝道的，然后在我们之前都看过他的那一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就很明显的看出他小时候其实被那种东亚充满男子气概的一种期望之下长大的，但很明显他并不赞同，然后他自己也是深受其害，但他并没有在深受其害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成为这种父权制的附庸，他没有去认同，他一直都把他拒之门外，然后在自己长大之后让他自己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东亚父亲，好像成为整个家庭当中的王一样，但他拒绝了这种身份，然后他还是以一种更加崭新的更西化更包容然后更自由更平等的一种关系去对待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说的对，但是我其实不觉得李安的个人色彩他是可以被某就是特定的某几部电影代表的，因为我觉得李安他有一点色彩太多了，可能是因为他有太过于强大的敏锐感受力吧，他讲述的故事其实跨越了很多地区，像美国、印度、中国、台湾，
确实都有，
对，全部都有。然后关于近代、古代，像《卧虎藏龙》是一部
武侠，
武侠电影，然后像《与魔鬼共济》它又是一部美国南北战争的电影，然后还有像《冰风暴》之类的其他的电影， 他们都各自发生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我觉得李安他很神奇的一点是，他对于这种每个很特定的历史背景都能够去讲述一个真正，就是这些故事它是来自于这些背景的，但是又就是超越了这些背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就是很神奇。
但是我觉得他的电影就是我看过的里面我还是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可以根据一部电影去感受到这个导演的气质的。然后他的电影给我感觉就是导演是一个很健全的人。
真的吗？
真的。
那可能是因为我看电影比较就是我没有看过《父亲三部曲》，然后我看的是他那些像《双子杀手》，然后还有，
你还挺非典型的。
对啊，对啊，我真无语啊！我对我自己真无语。
因为一般人看李安，其实首先是三部曲，然后《色戒》《断背山》。
但这几部我只看过《色戒》，我其他的电影我好像基本上都看了。我觉得
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李安。
对，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李安。像我看的，就是《双子杀手》，然后还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卧虎藏龙》我们都看过，然后还有
《冰风暴》。
冰风暴，其他的我也没看过。像这几部电影，我觉得李安他是一个很拧巴的人。我从这几部电影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
那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根据你看的那一部分电影，就是观察出了一个拧巴的李安。
啊、
然后我根据我看那几部李安电影，我观察到了一个健全的李安，
对啊、一个圆融的李安。
是一个
很通达的李安。
对，是这样的，真的很神奇。因为我看那几部电影，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关怀的小老头，一个性格很好的小老头。
我觉得是因为他观察的社会不一样，
对，
就是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个
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那些电影，它都是以一种陌生的，就是陌生的语境，它去叙述一个陌生的语境，
更客观的，
对，所以就会觉得哇，它表达的东西可真是残酷啊，真是、对，
是这样。
然后，但是其实《双子杀手》它是一个商业片，它只是、还有那个我最喜欢的电影，也是我看李安的第一部电影，是那个比利·林恩《漫长的中
场
休息》。那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战争，反正就是美国的现代的一个战争，然后那个士兵去完战场之后回到美国患了很严重的 PTSD。
这个我也有印象，我好像也看过。
我超级喜欢那部电影，因为那部电影它实在是太让人不安了，但是这种不安让我觉得很舒适。对，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电影嘛。我当时觉得很震惊，因为它里面它有一种伪纪录片的形式。我觉得李安的电影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在文艺作品里面发掘人道主义，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人道主义的。
这就是他电影的共同点啊，我觉得。他就是会我说的那种关怀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对人道，就是他的电影里面人道主义的那种色彩，就是他会去关怀每一个不同的人，不管他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然后去观察他到底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的人物逻辑，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电影导演。他同时又很又会去强调，但他的叙事，然后包括他的那个镜头的艺术都是完成的很好。但我觉得最中心的还是让他最出彩最有他个人气质的还是对人的那种挖掘。
对，而且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给他心里的中国人拍那么多电影，他拍了有四，他很愿意去表达自己生长的环境。并且我感觉他对自己生长的环境确实是很爱的，就
很有感情。
对，不能说爱吧，就是熟悉，
就是有感情，
熟悉并且安全。
嗯，
因为他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他生长的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有很清晰的认知。
对。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其实觉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透露出的李安是一个很拧巴的李安。你有看这部电影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讲的是一个小孩儿，然后
我知道大概剧情。
对，我觉得他其实那有一点像《老人与海》。所以我觉得这可能
就
我觉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之所以设计在印度，设计在一个跟我们就是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他是一个印度人，
这对他来说都不是一件很熟悉的，就是
对。但是他讲述了一个可能每个人都有所，就是他其实很存在性，就是每一个人，
我知道，
对，无关性别，无关你的身份，无关身份政治，和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精神上面受到的那 那种挑战，他可这种挑战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来源于哪儿，就是这种感觉。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很有趣，他故意设置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面，而这种陌生的语境其实是所有人都熟悉的，因为我们接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挑战，它本身就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
嗯，
很有趣，很有趣。啊，李安真是神奇啊！
他真的很厉害啊，就是不同的题材，就是他都可以完成的非常非常好。
嗯，李安在描述陌生语境的时候，他客观到残酷，我觉得。
嗯，
你像《冰风暴》，它就是一个客观到残酷的一部电影，有一点变态，变态到快有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朴赞玉，朴赞玉直接变成一个形容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变态。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他拍《色戒》，我觉得他还是对人物蛮有感情，
很有感情啊，非常有感
情
啊。
因为你能感觉到他拍《王家之》的时候，我就是好像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感受到他的那种怜爱。
嗯，对
对，
是的。
而且包括
他的一先生感觉没什么，
对，
都有感情。
对，其实他的改编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也看了那个《色戒》的那个原著小说，就可以看得出来，一先生在那个小说里面，他对王家之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
嗯，
只是买了戒指而已，
嗯，
就是特别特别的残忍，
嗯，
就好像从头到尾就有一点显得王家之真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
嗯，
但是在电影里面就是很明显，在最后就是梁朝伟那个镜头，
嗯，
他就是看着那个光洒下来，就是他那天逃离了那个凶杀，对，什么那个刺杀的那个现场，然后回到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杀死王家之，然后他那个眼神就是极具破碎感，
嗯，
然后
很
幽暗的，对对对，很，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很震撼，
非常复杂，反正完成的非常好的那个眼神，
嗯，
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就是一行人他对王家之一定是有情的，
嗯，
对，那这样就没有让王家之显得这么可怜了，
嗯，
对，就是王家之确实是得到了一个男人的感情，在欺骗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感情，
嗯，
然后最后以自己的一个行为放走了那个男人，
嗯，
就是特别具有主体性，
对，
嗯，就让他显得没有这么可怜，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其实也蛮具有关怀的，显得没有这么残忍了，
哦，
张爱玲太残忍了。
哦哦，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主体性，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很多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考虑，
嗯，是这样的，是
不仅是色戒里面王家之通过放走易先生这件事情显示他的主体性，
嗯，
双子杀手他完全讲的就是主体性的问题，
嗯，
他讲的就是两个，我也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两个类似的人，两个好像是什么复制人之类的那种很商业片的，
嗯，
很，然后他们打架，然后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自己，这其实就是一种特别鲜明的主体性的表达吧，
嗯，
然后还有像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用一种很具象的一种方式去证明那个少年，他用这种既是肉体上的反抗，然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锤炼，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主体。冰风暴里面的人，他们通过性来证明自己确实的活着，
哦，
这就是我觉得李安他好像确实是绕不开主体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的文化语境的原因。
对，我觉得
毕竟我们很少在，就是我们啊，还有《卧虎藏龙》，
嗯，《
卧虎藏龙》它也是
完全就是主体性，完全就是讲的玉娇龙他是怎么，玉娇龙他自己对整个，因为他玉娇龙他是特别典型的受规训的，他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一定受规训，他是一个大家闺秀，
嗯，
然后他这么早就拜了个师，然后拜师的对象还是那种江湖上那种很邪恶的那种女魔头形象，
嗯，
然后在后面他就是如此反叛的去行走江湖，就离家出走，然后去引诱那个男主叫什么我也想不起来，
嗯，
然后他这整个到最后他包括他跳崖也是，
嗯，
其实是对自己主体性的一种探索，一种认知，这完全就是一个关于玉娇龙他怎么去认知自己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感觉他的这种主体性的强调其实跟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是相辅相成，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嗯，
因为他对一个人一个角色的主体性的探索，首先就是要肯定这个人他作为人存在的一种价值，
嗯，
作为他以这个人的身份然后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应当具有的一些品质，然后什么别的性格特质也好，都是以一个健全，然后嗯，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健全，就是他作为一个
身心健康的，
不是说他身心健康
精神完备的，
对，就是他是一个 值得所有人去关怀的一个人的、
啊、
健全的。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在西方的文艺电影里面，就是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对于人主体性的讨论、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就可能是儒家文化圈里面、
嗯、
太少，我们太少去讨论一个人他应该作为一个主体去存在了、
嗯、
所以他会有不停的去证明，不停的去讨论、
嗯、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西方的文艺作品，我们其实都能看到他们已经他们的主体性就是一种默认的存在，是一种默认的规则，
对，
就是、已经就有了
潜移默化的东西、
嗯、所以他们会去讨论一个人作为主体存在那种存在的焦虑，他们已经到了焦虑这一步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李安电影，我们其实就这可能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当然
对吧，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去
文艺复兴是什么年代？
你
对啊，那个时候什么哈姆雷特啊，什么但丁，然后他们讲的已经完完全全是关于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他本身的思考。
对啊，是的。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他们现在的认知已经完全是跳过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走人家可能几百年前之前的那种已经探索过的东西。
好可惜啊，不过也算了，起码有吧。
对啊，起码有，还挺好的，
在我们熟悉的语境里面有这样的讨论，
对，也挺重要的、嗯、
对。而且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除了李安以外，我也没有看到过太多这种主体性的，
对，华人导演是非常少，
都是哦。但是我觉得女性导演会比较多，
对，
关于主体性
的。而且女性导演她不仅是讲人的主体性、嗯、还更多的是讲女性的主体性、
嗯、
这就更少见了、
嗯、对。
因为就算像李安他去寻找人的主体性，其实也会更多的就是因为本身剧本他所能挑选的剧本已经是在父权社会下的、
嗯、
已经是经过筛选的，更多的是男人的故事了。
嗯，
所以我觉得女性导演他们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就是更加的珍贵的。
嗯，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又可以开一个新的专题，
对，
因为关于这个主体性的也很有趣。嗯，这是我，哎呀，可是我好想说呀，其实我觉得李煜他的是、
嗯、
对，像李煜的观音山还有那个女人四十，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关于就是那种主体性的表达。
对，女人四十是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嗯、我非常喜欢、
嗯、但是我觉得关对确实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是的。
嗯，
嗯，但是我觉得观音山也是，我觉得他会有一点存在焦虑在里面，会有一点存在焦虑在里面、
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导演里面，像第六代里面娄烨可能是对于人物主体性跟人物本身的情感的波动，然后他们的认知是琢磨的比较多的一个导演了、
嗯、
因为比起像比较典型的贾樟柯，就是因为贾樟柯他是在国际电影节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导演，但是他其实他的镜头对准的更多的不是人本身，而是展现的一种社会风貌，然后包括很多历史事件，然后一些政策，然后这种政策对那些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他更多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对准具体的人，他更多的是展现整个景观，整个社会景观的，我觉得。所以说相对来说娄烨已经是更加细致的对准到具体的人的一个导演，我觉得。
我不想对娄烨发表评价。
好的好的，虽然说我也不喜欢娄烨，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他比较值得认可的地方吧。 maybe
嗯，对，虽然其实他对我最后讲几句吧，就对娄烨最后讲几句，他对娄烨对于具体的人的他对于具体的人太尊重，以至于我不能理解人的行为逻辑。就是他实在是太尊重了，就是一般来，就是你看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逻辑的。我是真的觉得生活里面你去找一个人，你去
娄烨店里的人确实也没什么逻辑，
去对准他，然后把他24小时做的事情都拍下来，你可能就看到他确实是没有逻辑的做一些事情。娄烨店里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做事情莫名其妙，永远就是那个样子，
完全摸不着头。
对，但是他最有逻辑，但是也是最商业的一部电影，就是《兰
心大
剧院》。
确实，
那部电影他就是每个他那个人就很有逻辑，但是也是同样的，对于具体的人的聚焦，我认同这一点，我认同这一点。
《
兰心大剧院》我也是唯一觉得还比较看得下去，而且我觉得故事讲的也还可以。
是是是，
虽然他评分很低，但是我是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娄烨的电影了，就是在审美偏好上面，其他我真的看的我有点
难受啊。
对，看得我有点难受。
其实我那个时候看苏州河已经很难受了。直到我后面又看了别的电影，我发现苏州河还可以。就是苏州河没有这么让人难受。
我现在
真的要对比。
我觉得其实颐和园里面我只能稍微理解那么几个情节。
对，一些片段比较可以理解。
对，就可能他这部电影两个半小时吧，两个半小时，
挺长的，
三个小时，反正就这么长的电影，我能理解的起码只有半个小时，最多了，真的。我就
满打满算了，
对，满打满算了，我只能理解半个小时，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看过来的。我坐在电脑前面，我觉得
我之所以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可能苏州河是为数不多，我觉得娄烨实在是还算美的电影。我觉得可能
是因为周迅，
也对，主要是因为周迅吧，应该是因为。我觉得周迅的气质跟娄烨有时候其实可以就是相得益彰，他们完全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因为周迅就是完全灵动的，他是完全情绪的一种生物，然后他也是很流动的，然后他跟苏州河这部电影其实是完全契合，他们的气质是完全契合的，所以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气质很完整很和谐的电影。
我想，真的，我们现在就是，哎，其实我想起你说到苏州河，我想起来王家卫，就是我觉得王家卫他其实就是完全聚焦于都市男女之间的一种感情，
确实，
对。如果你要说硬要说主体性，那我觉得他们为了情爱所奔走，也确实是很主体的，
那也是啊。
对，就虽然就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为情爱所奔走是一件。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去选择的事情，但是他们确实是，就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对，这起码是体现出来他们是有在自主的做选择的。
对对对
对，
虽然他们的选择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
对，
就不评价，
他们的情绪是非常饱满。
对对，我觉得就是看电影最好还是不要评价这个电影里面的人。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在讨论一个文艺作品的时候，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符合道德，或者说符合我们社会整体期许的，这其实
很复杂。
对啊，这是很复杂的，
没有这么简单的可以去评价。
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用几个标签
去让说。对对对对对对，就像说于连是渣男一样，我不能说于连是个渣男呀、啊。对啊，
对啊，他们还说什么郝思嘉什么拜金渣女，
我笑死了！
怎么可以这么说郝思嘉呢？
对啊，也不能说马蒂尔达是一个傲娇大小姐，我不能接受。
对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晋江，他的晋江小说的文案经常是要把男主跟女主
什么什么差什么，
对什么什么差什么什么什么。傲娇清冷大小姐叉什么霸道总裁什么什么什么高岭之花，一般来说都是要这样去概括两个主角的人设的，然后必须要一个人给他贴两个标签放进去，一个人贴两个标签，然后组成一对 CP。 现在想想这种行为不正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把一个人很简单的消解他的复杂性，然后把他给标签化的一种行为吗？
对啊，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就是我当时说到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说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人他看似都是很简单的，就只是做一件事情，吃个饭或者杀个人，但是他最后背后透露出来的行为动机都是非常幽微的，他的心理深度都是很复杂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可能这就是他的迷人。
他就是完全聚焦于人本身的一种文学。
对啊，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东西，但是很多东西它都是不能满足我这种期待和要求的。那我们今天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请你点一个喜欢，并且点一个关注。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话题与交流的想法，请在评论区留下评论。我是一，
我是小新。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